诗妙计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。读史有学问，
读史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昨儿咱们说到了刘邦中了莫顿单于的计策，派兵去追击匈奴的部队，那么他会怎么面对困境呢？我们今天接着聊。刘邦骑着马首先到了平城，但是汉军大部分是步兵，大部队呢还没有赶到。莫顿单于趁机下令，让40万精锐骑兵突然出击，把刘邦包围在了白登山。刘邦的军队呢被困在这里已经是7天7夜了，因为粮草没有及时的运到，所以汉军7天没有吃东西。为了活命，他们只能靠吃血来充饥。匈奴包围刘邦的骑兵很威风，东边都是骑青马，西边都是骑白马，北边呢都是骑黑马，而南边都是骑红马，他们趾高气扬。情况对于汉军来说是非常的危急。汉军的护军中尉陈平向刘邦献计，派人用重金到匈奴贿赂匈奴王莫顿单于的王后胭脂。胭脂收了刘邦的贿赂之后，就劝莫顿单于说，现在即使你夺取了汉地，因为离得太远也不能居住，何况你和刘邦都是君主，不应该互相残杀，你害了人家，人家也同样可以害你的。过了7天7夜，白登之围才开始解困，匈奴骑兵逐渐地从白登山的外围撤离了。这个时候雾气笼罩着整个白登山一带，汉军派人在白登山和平城之间来往，匈奴人没有觉察到汉军的动静。陈平对刘邦说，这个时候匈奴人暂时按兵不动，是因为他们要保全兵力，现在请皇上下令，在每一支弓上同时装上2支利箭，箭头向外，这样就可以慢慢的撤出重围了。当刘邦的部队进入平城的时候，汉朝的救兵也赶到了，胡人的骑兵才离开，汉军也撤兵回到了长安。过了一段还算平静的日子，韩王信又跟匈奴人的骑兵进驻了参合城，一起抗拒汉军。汉军呢就派柴将军去攻打他们，柴将军特意写了一封信给韩王信说，皇上宽厚仁慈，诸侯就算是有反叛逃亡的，只要他们能够归顺，就恢复他们的职位和称号，不杀他们，这是你要知道的。现在你因为战败逃到了匈奴，并没有什么大罪，也没有什么大错，还是赶快自动来归顺吧。韩王信他也回了一封信，信上说，皇上把我从平民百姓中直接提拔了起来，让我称王，这是我的荣幸，我想趁这个机会请柴将军跟皇上转达我的自我反省，在荥阳战役里我不能自杀，成了项羽的俘虏，这是我的第一条罪状，等到匈奴围攻马邑，我又不能坚守率城投降，这是我的第二条罪状，现在我迫不得已又替匈奴带兵跟柴将军拼死征战，这是我的第三条罪状。过去越国的大夫文仲和范蠡跟我不一样， 他们没有一条罪过，却都免不了死的死，走的走。可是现在我对皇上犯有这么严重的三条罪，却想活在世上，就等于伍子胥当年得罪了吴王，最后还是死在吴国的原因。我只能是逃在荒山野岭里，想蛮夷乞讨为生。我想归顺的心情，就像瘫痪病人想起身，瞎子想复明一样。只是现在的形势所迫，不允许我这么做罢了。韩王信列出了自己的三宗罪，表示归顺已经是不可能的事儿了。于是柴将军率领着汉军和韩王信交战。柴将军屠杀了参合城，最后把韩王信也给杀了。话说有一个叫卢绾的人和刘邦是同乡，卢家和刘家那是好朋友。卢绾和刘邦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，乡亲们认为能在同一天出生的很少见，就带着羊和酒来卢家和刘家祝贺。于是刘邦和卢绾这两个人从小就在一起读书，从小也是一对好朋友。刘邦还是个平民的时候，经常因为吃官司到处躲藏，卢绾呢总是跟着刘邦东奔西跑来保护他。刘邦在沛县起兵的时候，卢绾也是以宾客的身份跟着刘邦。进入汉中以后，卢绾担任了将军，经常在内廷里陪伴刘邦。刘邦攻打项羽的时候，卢绾又以太尉的身份跟着刘邦，出入刘邦的卧室。刘邦曾经赏给他衣服、被褥和吃的东西，群臣没有一个敢和卢绾相比，就算是萧何、曹参等人，在亲近和宠幸方面那都比不上卢绾。本来这刘邦呢想封卢绾为王，但是按照规定，没有战功的人是不能封王，封王的人一定要立战功，所以卢绾只被封为了长安侯。刘邦封了七个异姓王以后，他还是想封卢绾为王，但是大臣们是个个不服，都极力反对，这件事儿呢也只好这么算了。后来燕王臧荼反叛，刘邦有意带着卢绾前去镇压，好让他立个战功。平叛回来以后，刘邦就下诏说，我想让大臣们推举一个人做燕王。大家心里都明白，都知道刘邦的意思，就说了，太尉长安侯卢绾经常跟随皇上平定天下，功劳最多，可以封为燕王。大家一致推举卢绾为燕王，卢绾立为燕王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儿了。后来陈豨在代地反叛，刘邦率兵到邯郸去攻打陈豨的军队，燕王卢绾也从东北进攻陈豨，形成了两面夹击的形势。陈豨呢只好马上派王璜去向匈奴求救，与此同时呢，卢绾也派了他的部下张胜到匈奴去，声称陈豨的军队已经被打败。张胜到达匈奴以后，原来燕王臧荼的儿子臧衍也逃到了匈奴。他见到张胜以后就说，你之所以受到燕国的重用，是因为你熟悉匈奴的情况，而燕国之所以能够长久的存在，是因为诸侯多次反叛，战事连年得不到解决。现在你为了一个燕国妄想迅速的消灭陈豨，但是我要提醒你，当陈豨被消灭以后，下一个就要轮到燕国了。不管你对燕国多么忠诚，你们这些人也会成为俘虏的。你为什么不叫燕国暂时停止消灭陈豨，和匈奴讲和呢？等到事情处理好后，你就能够长久的统治燕国了。就算汉朝那边有什么紧急情况，也能借此来安定国家。我这可是实话实说，希望你三思啊。张胜听了以后，觉得臧衍的话呢也有几分道理，就私下要求匈奴帮助陈豨攻打燕国。燕王怀疑张胜跟匈奴谋反，就上书请求灭了张胜的族。等到张胜回到了燕国以后，向卢绾详细说明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的原因。 燕王卢绾顿时醒悟了，就假装判处其他人，解救了张胜和他的家属，故意让他们到匈奴去，充当联络匈奴的间谍，又暗中呢派范琪到陈豨的住处，让陈豨长期的过着流亡生活，故意让战事很多年都得不到解决。后来樊哙率军击败了陈豨，陈豨战死了，他的副将投降。樊哙审问他的副将说，你老实交代，卢绾和陈豨有什么秘密的联系吗？副将就说，卢绾和陈豨有私通。樊哙就问，什么私通？是军事上的还是别的事？快快招来。副将就说，是军事，他们两个互相勾结，就是想谋反。刘邦知道了这件事儿，有意派人叫卢绾进京。卢绾说自己有病不能去，刘邦又派人去迎接燕王卢绾，再一次的请他进京，并且趁机暗中调查这件事儿。卢绾见刘邦几次派人来催促，觉得更加不安了，他害怕了起来，干脆闭门谢客不见人。卢绾对他的宠臣说，刘邦封的异姓王，剩下的已经不多了，这都是皇后的计谋，现在很多人都在逃避，他们专杀异姓王和功臣，只有刘姓的人才能得天下，而我们肯定要遭殃，这只是早晚的事儿了。不管刘邦派来的人怎么游说，卢绾就是不肯进京。他身边的人知道事情不妙，马上会出大祸，大部分都逃离了他，躲藏了起来，以防后患。卢绾说的这番话传到了刘邦的大臣耳朵里，他报告给了刘邦，刘邦非常愤怒。刘邦又从一个投降的匈奴人嘴里得知，张胜逃到匈奴做了燕国的使者，刘邦勃然大怒，卢绾这小子真的反了。他又对樊哙说，你赶快去攻打燕国，给我来一个一窝端。樊哙的部队一到，就把卢绾的军队打得人仰马翻。这个时候燕王卢绾带着全部的随从家属和几千骑兵来到了长城下，他的目的呢就是等候机会，想等到刘邦的病好了以后亲自入宫向刘邦请罪，希望刘邦能看在同乡的情面上宽恕他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，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咱们再来说说淮阴侯韩信，他的一生都是大起大落的，一波三折。在没有被刘邦从齐王贬为淮阴侯以前，他八面威风，处处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，率兵攻陷了无数座城池，一路上是所向披靡。韩信和刘邦从汉中起兵，平定了三秦，后来又屡立战功。汉朝之所以能够得到天下，韩信是有很大功劳的，所以他才先被立为了齐王，后来又改为了楚王。有一次韩信在支水背水一战杀死了陈馀，擒获了赵王歇，凯旋而归。战斗结束以后，韩信手下的将领认为背水列阵不符合兵法上所说的列阵方法，违反兵法的规矩，但是却又大获全胜。他都不解地问韩信这是怎么回事。韩信得意地笑道，你们也许不大知道，这一次布阵的原则兵法上原来是有记载的，只是你们没有细心研究而已。你们还记得吗？兵法上不是说过，陷之死地而后生，置之亡地而后存吗？这一次打仗的兵都是新来的，根本就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， 如果让这样一只懵懵懂懂不谙世事的人去打仗，就像在集市上赶着老百姓去打仗一样。只有把士兵放在了绝境里，才能充分地发挥战斗力。如果给士兵留下后路，也就是留出一条生路的话，一旦敌人打过来，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向后逃跑，这样又怎么能让他们听从命令英勇战斗呢？韩信的背水一战取得了大胜，这是历史上以少胜多、以弱制强的典型战例。韩信靠着他的英勇和智慧，善用计谋作战，平定了整个齐国。在这之后，韩信就写了一封信给刘邦，派人对刘邦说，齐国这个地方是变化多端、风起云涌、反复无常的国家，它的南面接近楚国，如果不设置一个代理国王来镇守它，齐国的局势就得不到控制，给敌人钻空子的机会也就会增多了。我自告奋勇，希望当这个齐国的代理国王，这样有利于整个局势的发展。刘邦拆开信一看，火了，他骂道，我被围困在这里，日日夜夜盼着你韩信来帮我，你却要自立为王，真是岂有此理。张良和陈平呢，也都暗中踩韩信的脚跟，故意对刘邦说，现在汉军正在不利的局面，力量不能分散，难道我们能阻止韩信称王吗？不如趁势立他为王，让他充分的发挥作用，好好的镇守齐地，这又何乐而不为呢？如果放弃了这个机会，谁又能保证不会发生变故呢？刘邦就说了，做什么代理王，作为一个大丈夫，要做就要做真正的国王。于是呢，刘邦对韩信责骂了一番，就派遣张良前去立韩信为齐王，并且征调了他的军队去打楚军。那时候的楚军呢，已经是损失惨重了，项羽惊慌失措了起来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于是呢，项羽派伍奢去劝说齐王韩信，就说了，天下人在秦朝的压迫下受苦受难已经很久了，所以才齐心协力的攻打秦朝，现在秦国已经被打败，应该按照功劳的大小来分割土地，各自在分得的土地上称王，这样才可以让士兵得到休息的机会。韩信疑惑地说，那又怎么样呢？现在该称王的不是称王了吗？伍奢连忙解释道，现在刘邦又起兵东进，侵犯别人的土地，掠夺别人的封地，他已经打败了三秦，又带兵出函谷关，收编诸侯的军队向东扩展，他最终的目的就是想攻打楚国，吞并天下，他到现在还不知道满足，做人也太过分了。更何况刘邦这个人不可信任，他落在项羽的手里已经有好几次了，项羽一计划，他的人头就会落地，但是因为可怜他，才让他活了下来。可是这刘邦一脱身就公然违约，不但如此还来攻打项羽，他真是一个反复无常、不能信赖的小人。韩信就说，我信不信刘邦都是这样，现在还有什么可以改变得了的呢？你又说这些有什么用处？伍奢就说，怎么没有用啊？现在你自以为跟刘邦很有交情，为他效犬马之劳，但是你最终的结果也是一样。你之所以能够糊里糊涂的活到今天，那是因为项羽还活着。如果项羽今天被消灭了，刘邦明天不来收拾你，后天也一定会来收拾你的。你和项羽有交情，为什么不反叛刘邦，跟项羽携起手来三分天下呢？韩信当场就谢绝了，我侍奉项羽的时候不过是个郎中，只是个卫士罢了，他对我言不听计不从，所以我才背叛他去投靠刘邦的。伍奢就问了，那刘邦又给了你什么好处呢？韩信就说了，有啊，我手上没权的时候，刘邦就给我上将军的帅印，我手上没兵的时候，刘邦就交给我几万大军，我没衣服穿的时候，他脱下自己的衣服给我穿，我没饭吃的时候，他分很多食物给我吃，我说什么他都不会反对，对我是言听计从， 所以我才有今天的地位。人家对我这么好，我又怎么忍心去背叛他呢？就算杀了我，我也绝不会改变主意，一辈子都不会。希望你代我跟项羽道声歉好了。说完这一番话，武涉只好灰溜溜的走了。有一个叫蒯通的齐国人，知道刘邦和项羽要争夺天下，关键就在于韩信，韩信帮谁，谁就会赢得天下，所以想借替人看相的身份来游说韩信，想用这个怪招来打动韩信。一天，蒯通就对韩信说了，我呢曾经学过为人看相的技艺，而且很精通。韩信听了兴致勃勃，哼，你会看相？你给人看相的水平到了哪种程度啊？蒯通就笑了，一个人的贵贱在于骨相，喜忧在于脸色，成败在于判断，如果能用这三条来检验自己的话，那么万无一失。韩信一听兴趣更浓了，那好吧，你看看我的相怎么样。蒯通故作高深，其实是想避开其他人，他就说了，请左右的人都离开一下，人多干扰大，会不灵验的。韩信把手一挥，左右的人都离开吧。等到把身边的人给支开之后，蒯通就接着说了，我看你的面相超不过封侯，只不过在侯以下而已，又危险又不安全，但是看你的背相则是贵不可言。韩信听了不明白，背相？背相是什么东西？你的话什么意思呀？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，我是罗宾，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魔剑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今天就讲到这儿了。蒯通到底给韩信说了一些什么话？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接着聊。Thank you.